好，我们今天要谈一下《红楼梦》的第71回啊。那71回我们可能会抓不到太大的事件的发生，而是几个重要的转折。我先提一下，可能第一个转折是贾母过寿啊，过80岁的生日。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红楼梦》里面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贾母这个角色，她不让你觉得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重心，因为尤其是刚看《红楼梦》的朋友，大概比较注意到的角色一定是贾宝玉、林黛玉，或者是薛宝钗啊，就是这些年轻的、青春的人物。我们大概会觉得《红楼梦》应该是一本写青春的书，所以我们也很自然会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焦点啊，集中在这些比较年轻的，或者在爱情当中还在纠缠的这些孩子。那么总觉得一开始贾母就是一个老太太，那一个老太太好像她的生命、她的繁华已经过去了啊，所以大家对她的那个注意没有那么强。可是《红楼梦》大概读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作者对于时间、时光的这个描绘其实是重叠的。因为我记得我们有几次谈到这些小女孩、小男孩在玩的时候，贾母忽然会有感而发，然后特别会跟那个她的这种侄孙女史湘云说啊，当年我像你这么大的年纪的时候，我如何如何。所以我们忽然会发现《红楼梦》里面对时间的那个描绘并不是某一个静止的状态。我们说静止的状态，就是林黛玉的青春在13岁、14岁好像是一个停止的状况，而是它是一个流动的。这个流动是让我们忽然发现，所有不管在30岁、40岁或者80岁的贾母，她都有一个她年轻的青春的回忆在那里。所以她常常会跟这些比她年轻很多的这些小女孩、小男孩说，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如何如何。特别是史湘云，因为贾母跟史湘云是同一个家族的，都是史家，所以他说记得我们家里面以前有一个亭子啊，枕霞亭。那所以后来史湘云用了这个名字叫枕霞旧友啊，就是我们家里面有一个枕霞亭。那他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很顽皮，就从那个亭子上摔到水里去了，那额头上就碰了一个疤，那现在这个疤还在。那他摸着那个疤的时候，一个老太太摸着头上疤的时候，其实回想了他自己在青春少女那个时候的某些记忆忽然回来了。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可能走到一个高中的校园吧，你会看到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子、高中的女孩子啊，他们的青春。可是也许我们不会注意到校园里面走过一个老太太，她可能当年是这个学校出去的，然后她会觉得她的青春在那一刹那忽然回来。所以贾母在《红楼梦》里面常常让你感觉到是一个逝去的青春，然后他也鼓励这些比他年轻很多的孩子们在他们的生命最灿烂的时刻去追求他们的青春。所以我会觉得《红楼梦》里面这个角色，我们借着他的生日，80岁的生日谈他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他有一个对于某一种青春的保护。那相反讲起来，我们看看比如说以宝玉来讲啊，贾宝玉的父亲跟母亲对他是管理非常严格的，常常是指责的，就是你为什么还不去读书，为什么还不去准备那个考试，那准备去做官。所以贾宝玉跟他的父亲母亲这边其实代跟代之间是有一个代沟。可是跨过这一代到他祖母那一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贾母对这个孙子是非常疼爱的，而且有一点纵容。而那个纵容是不是因为那个生命，如果以东方的时间来讲，他有一点像一个原型，当他活到80岁的时候，他有一点又回到了他自己的青春，他忽然感觉到生命里面过去想要抓的可能是财富，可能是权力，所有这些东西到他老年的时候，他反而觉得真正是青春，他会去赞美这个青春，也鼓励这个青春。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啊，就是说比如说在自己身上会觉得父亲母亲在我们小时候其实管得很严，总是督促你读书啊，或者去不要去乱玩耍，耗费青春的感觉。可是你会发现等到父亲母亲老的时候，那哥哥姐姐他们的孩子会被他们宠爱得很厉害，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会对孙子这一代是这么宠爱的。那我想这里面有另外一种生命的一个态度会出现。所以因此我想我们今天看到贾母的这个生日的时候，有一点觉得这个老太太在这个家族里面 他所扮演的某一个角色。事实上，《红楼梦》阅读到后面的时候，你越发现，《红楼梦》一开始有一个寓言叫做“树倒猢狲散”，就是有一棵大树，大树上住了很多的猴子、猢狲。那这个树有一天会倒，倒了以后，这些猢狲都会散掉，七零八落的。我们赫然发现，这个大树讲的其实是贾母，就是贾母变成一个家庭的一个重要的支柱。可是支柱你通常不发现它的重要性，它存在，可是你不会意识到它是这么重要的。那有一天它垮了，你才发现说原来它是一个这么重要的支柱。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四代同堂的家族，贾母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稳定的力量。因为不管是荣国府、宁国府，都是他眼看着创业起来的，然后他经过了四代的繁华，他也感觉到这个家族其实慢慢在走向某一种衰败。可是到了晚年，尤其到80岁过生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大概过了10天的生日啊，因为这种家族的老太太要过生日绝对不是过一天的，所以从她8月初3生日，所以大概从7月26、7号就开始准备，28号就开始有贺客迎门，然后他们是把庆贺的客人分成好几批的。第一批是王孙贵族，就是这些王爷、驸马、公主，那么第二批可能是内阁的大臣，然后一些重要的将军们，然后到第三批，然后一直下来，那么到最后我们看到贾赦家族的家宴、贾政家族的家宴、贾琏、贾珍家族的家宴，一直包括到最后一天是留给几个重要的管家，赖大这个管家、林之孝管家的家宴。所以这个老太太的生日是一连串过了将近10天啊，过了10天的生日。而在这个10天当中，不断的送礼，然后不断的有贺客迎门，你可以看到真正看到了这个家族在全盛时代的某些盛况。而这个盛况是贾母其实从年轻就经验过的，那他现在在80岁，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经验这么盛大的排场，然后礼物摆到满坑满谷，他看一看以后就累了，累了以后就说啊，不看了，等到改天有兴致的时候再看。好，我们很少生日的时候看礼物看到这种程度，就是看得累了，然后就跟王熙凤说今天不看了，等到有兴致的时候我再来看。所以这里面有一点在讲这个家族那个富贵，一方面是一个让人羡慕的盛况，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他的疲倦，因为里面太多的应酬。好，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南安郡王的王妃来，北靖王的王妃来，然后他们中间喝茶喝了4次之后，他们就要退下去去换衣服，全部都有礼数的，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做富贵人家这么麻烦，就是要换一次一次的换衣服。等到要开席了，要入席去吃饭了，南安郡王的王妃说啊，不行了，我家里还有事情，我要告辞了，根本饭都没有吃就走了。所以因此这里面变成一种很虚套的应酬的一个习惯，我想是我们今天不太容易懂，就是过去的这种大的富贵人家，他一天可能要赶场赶好几场，而在那个赶场当中他必须要把礼数尽到，可是里面都没有，已经没有真情了，啊，已经没有真情。所以我想贾母这样的老太太，如果她经历了四代繁华，她对这样的一个繁华其实也已经看得很透彻。所以因此在她的生命当中，我想那个富贵繁华她也觉得不可能不摆这个排场。可是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在她的一个80岁的眼睛里面看到的很多繁华其实是一种荒凉。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近代，如果我们的社会里有一个像贾母这样的一个贵妇人的话，活到100多岁，其实我相信她最后看繁华是看到荒凉，因为也看到家族里面很多年轻的一代，包括像秦可卿她的孙媳妇是比她还要早走的。 那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富贵究竟是什么？也许在他们生命里面有一个讲不出来的一种感伤的意味啊，所以因此我会觉得七十一回你会感觉到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就是真正透过了80岁贾母的生日，看到富贵繁华，所有人人羡慕的富贵繁华，其实可能是一个说不出来的无奈跟荒凉感。在这71回里面最有趣的会对比出一方面是生日的盛况啊，就是一批一批的客人来，一批一批的礼物，那所有的这种接待接客送客接礼物给赏单看戏怎么点戏都有这种富贵人家的排场，可是另外一方面就发现已经出了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因为在宁国府那边有一个邢夫人的儿媳妇就是尤氏，尤氏来帮忙，那帮忙晚上就看到说有一个门没有关，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家族人口这么多，而且里面住了很多女眷，那如果这些保全人员不在容易出事，他就命令他的下面的丫头说去查查看谁今天负责轮值管这个门，因为有点像军队在站卫兵，就是这两个小时怎么没有人在看管，结果那两个看门的老婆子就喝酒喝醉了，然后就得罪了这个尤氏，然后尤氏就很生气，然后那两个老婆子说你又不是我们家的，你是东府的。好，我们注意一下，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讲《红楼梦》的时候，一条街东边是宁国府，西边是荣国府，就是一条街就是这两家贾家占了一整条街，那所以尤氏是东府过来的，来帮忙西府来管事情，这个西府的老太婆就喝醉了酒，就大胆地说你是东府的人，你又不是我们西府的人，你干嘛管我。可是我们知道在这种没有分家的大家族里，最害怕的就是说你是东府我是西府，所以后来王熙凤就命令说把这两个老婆子绑起来就丢在马圈里，就是等于处罚他们一个晚上，那么第二天就交给尤氏来处理。我们会发现《红楼梦》71回借着两件事情对比出繁华的极盛刚好是家族要走向没落，有一点像一个国家社会或一个企业，就是贾母80岁生日是巅峰，是一个繁华的巅峰，可是漏洞百出，就发现说怎么门户洞开竟然连管理保全都没有做好，而开始有很多内部的人事上的纷争已经开始出现了。有点像比如说一个企业大到一个程度，可能就会从他原来的本来的企业分出一些子的公司出去，那原来也许是万众一心有一个团结的感觉，可是慢慢那个子公司可能觉得哎，你是那边的人你干嘛管到我这边，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感觉到分裂。所以《红楼梦》71回很巧妙的借贾母的生日把这个事件带发出来啊，引带出来，所以这是大概一般人读《红楼梦》很不容易注意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看到《红楼梦》很多人在讨论，那71回是很少有红学家特别讨论它的，因为没有什么，刚才提到说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可是我觉得71回是长篇小说里面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就是由盛转衰，一个盛世要下坡的暗示已经出现，而且71回在后半段出现了另外一个事件，就是贾母身边有一个最得力的丫头叫做鸳鸯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鸳鸯，就是贾母所有管理的东西都是她在负责的，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什么东西应该怎么样收好，都是由鸳鸯来负责。那么关于鸳鸯有一段故事可能大家记得，就是在东府那边有一个邢夫人的丈夫叫做这个贾赦，那贾赦就想要讨这个鸳鸯做他的妾，他的小老婆，所以就跟他太太讲说你去跟妈妈讲我想要他身边的这个丫头做他的小老婆，后来贾母当然很生气，觉得我身边有一个得力的一个佣人，那么他照顾我， 我现在年纪大了，那很多事情都要他来帮忙，你竟然要把他逃走，逃走以后我身边没有人管了。那有一点感觉是贾母本来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可是现在他会觉得他身边没有得力的人在帮他了。那有一点我形容他有一点像说一个老人家，如果他有一个特别看护，我们知道这种特别看护不一定是亲人，可是有时候他在一个老人家晚年的时候比亲人扮演的角色还要重要，因为他如果三四年陪着这个老人家的话，他所有的寒暖，什么时候应该加衣服，什么时候又应该吃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应该要用药，他是比亲人还要懂的。所以贾母为什么那一次发了大脾气，就说我统共一个最得力的人在身边，你们就要把他弄走。他后来就讲了很难听的话，说你也这个七老八十不小了啊，就说这个儿子也已经五十几岁了，说一个小老婆接一个小老婆的娶，他说你真的要娶，我这边有的是钱，你就去买好了，你不要把我这个身边的这个特别看护给弄走。那这里也说明贾家后来的腐败跟贾母下面一代有关，就下面一代已经没有像贾母他们第一代的那个创业的那个东西，所以他们其实是在玩乐。所谓的沉沦是感觉不到创业第一代的那个辛苦跟谨慎，然后他开始挥霍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某一个角度看起来，假设的一个小老婆一个小老婆娶，那贾母就觉得你这么大年纪了，儿子孙子一大把了，你干嘛还要这样子？当然他也有一部分在证明他的权力跟他的地位还有他的财富。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这么好色，我想也未必，或者说他娶来一个小老婆一个小老婆，他大概也不见得能干什么，可是都觉得《红楼梦》里最后这个家族有一代变成了另外一种排场，就是包括娶小老婆是他的排场，他要证明给别人看他的权力跟他的财富，而且也不过就十几两银子就可以买一个女孩子来，那他就一直想要得到这种东西。所以贾母对于他的晚辈也有这种感叹，就觉得说怎么越来越不像样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鸳鸯在贾母生日这段时间就跑来跑去，因为他很忙啊，忙着很多事情。后来他拒绝了这个假设要娶她做小老婆以后，他就发誓说我一辈子不结婚了，我就是照顾这个老太太。他觉得本来他好像只是一个丫头或者特别看护，可是他跟贾母也有缘分，他觉得他很关心这个老太太。那最后他也放出话来说我就是照顾了老太太，老太太有一天归西了啊，就是上了西天，我就剃了头发去做尼姑去。因为假设放出话说你今天不肯嫁给我是因为老太太还在还保护你，有一天的老太太要走，老太太走了你还是逃不了我的手心啊，讲出这么严重的话。所以鸳鸯就讲说我一辈子不结婚了，我服侍老太太归西之后我就剃了头发做尼姑了。那么所以鸳鸯后来就一心一意的连化妆都不化妆，也不穿漂亮的衣服，就很肃静的守在贾母身边，就变成贾母真正旁边最得力的一个助手，然后帮他忙很多的事。那么在这个贾母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他是一个最忙的人，就他进了大观园去检查一些事情，无意间就发现了一个丫头叫思琪。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女孩子，思琪是一个《红楼梦》的丫头里面，你可以说她比较，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字，也许比较刁吧，啊，刁这个字有一点就是她就比较挑，特别明显的一次就是说她叫她底下的小丫头，我们知道《红楼梦》好几个等级，大的丫头还有小的丫头服侍，她就叫她的小丫头莲花，就到厨房说我要吃一碗鸡蛋，要炖得嫩嫩的。结果后来那个主厨刚好就说最近鸡蛋很贵，那你可不可以吃别的东西，所以他就发脾气了，觉得我要吃一碗蒸的鸡蛋都吃不到。后来就命令底下的小丫头跑到厨房里把所有发现的鸡蛋全部打碎，这样。那我说他有一点刁，就是这个刁这个字我想不一定恰当，只是说 一个从九岁被卖到贾家去做丫头的一个女孩子，她有她自己的某一种娇气，她有时候想要撒娇，她有时候觉得我活着，我也要证明我自己是有活着的价值的。那个鸡蛋其实没什么，可是她就觉得说，连一个鸡蛋都吃不到的时候，她就有一点毁灭，她就要把厨房里所有被发现的鸡蛋全部打碎掉。所以其实《红楼梦》的了不起的写法，就是说已经说明思琪会是所有的丫头很认命的丫头里不认命的一个。啊，我想我现在用的刁这个字说，我们生命都有一种宿命，对生命很认命就是很乖，对生命不认命可能是很刁。别的丫头就觉得人家给你吃什么就吃什么，你干嘛要吃一个炖得很嫩的鸡蛋？可思琪就觉得说，我一辈子被卖到这里做丫头，我都没有机会证明一下我自己也有我自己要什么别人可以尊重的那个部分，就是他那个生命不被看重的痛苦。所以我们终于发现，这些女孩子九岁卖进来到现在是16岁，我们说大概都是6、7年住在大观园当中。我们知道16岁的女孩子，大家再想一下，如果以今天来讲，她是一个谈恋爱的年龄，她们身体发育了，她们开始对她们的生命有梦想，开始有渴望，包括生理包括心理，他们希望被爱，他们也希望能够爱别人。可是我们知道，被卖进来的丫头，你到了16岁，你一辈子没有机会去谈恋爱这件事情。可思琪偶然放假的时候回到自己家里，看到她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哥，两个人就有一点啊，你传一个简讯我传一个简讯，就说都不敢明讲，可是其实她已经有了一个爱的渴望。可是她要回来做丫头的时候，他是没有私密的生活的，就是过去被卖到贾家做丫头，有点像我们今天可能服兵役吧，你根本没有自己私密的空间，你没有地方放自己私密的东西。他是迎春的丫头，那么他就大胆的有一次约他的表哥跑进大观园。我们知道这是犯死罪的，就是你是一个花园里的帮人家帮佣的丫头，他竟然把他的表哥约进来，刚刚好被鸳鸯看到。所以我们知道鸳鸯这两个字是在讲一种鸟，这种鸟总是成双成对的，所以被称为鸳鸯。大概从唐代开始，所有的女性用的东西，盖的被子，用的荷包，所有的化妆品上都是一对一对的鸳鸯，因为说明女性有一个愿望，是她们希望她们的生命能够成双成对，好像成双成对才是他生命里面不寂寞跟孤单的部分。刚刚好这个丫头叫鸳鸯，可是也反讽到这个鸳鸯没有办法找到他自己生命里成双成对的部分。这样可以了解，就是《红楼梦》里面了不起的许许多多的暗示，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民间在讲只羡鸳鸯不羡仙，宁可做鸳鸯，因为他生命里面有爱跟被爱的可能，而不去羡慕那个仙人。在中国的民间没有对于宗教的向往，只有对人间恩爱的向往。如果能够人世间有恩爱，其实比宗教里面成仙还是更大的一种美好跟圆满。好，所以民间讲的只羡鸳鸯，只羡慕鸳鸯不羡慕仙，其实有一个民间很朴实的愿望。对他来讲天堂太遥远，对他来讲人生只是有一个被爱跟爱的一个踏实的东西，叫做只羡鸳鸯不羡仙。那可是这个鸳鸯也是被卖来的丫头，长得漂亮，可是他的男主人要讨他去做小老婆的时候，他忽然觉得他的鸳鸯梦碎。鸳鸯是他自己生命里面应该成双成对的一个自己的渴望，可是今天被买被卖都不叫做鸳鸯，他只是一种强迫而已。所以他拒绝了这个鸳鸯，而变成他一生要守住他自己的寂寞跟孤独。偏偏是他看到了思琪跟他的表哥在花园里面，那我们知道思琪吓得发抖，然后思琪给鸳鸯跪下来，因为他知道这是要被活活打死的事情，因为你私会男朋友在花园里面啊，就是以过去的习惯，这是会被活活打死的。所以他就给鸳鸯跪下来说，我们从小被一起被卖到这里，那你体谅我。那鸳鸯就难过，鸳鸯就说，你还站在这里，赶快走吧，就 等于是放了他一马，因为如果以管理来讲，鸳鸯是贾母身边的人，应该立刻就要通报，思琪立刻就要被关起来的，可是他就放了思琪一马。可是后来思琪还是被发现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丫头，她刚才讲，我们说她在迎春的房里没有自己私密的空间，最后去查她的住的地方的时候，发现她有一双男人的鞋子，就是她表哥送她的一对礼物，还有一张卡片啊，等于他们两个山盟海誓的卡片。而这两样东西，思琪被赶出去，那么思琪被赶出大观园，当然是不可能活下去了，因为所有的左邻右舍就开始认为她是一个不干不净的女人啊。前面已经有跳井的金钏，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的丫头的下场，最后大概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年龄到了16岁了，就随便找一个没有结婚的车夫或者厨房里面的工人，就叫做发配，就你也可能不认识，可是就把你配给一个单身的男的就发配，这是一种下场，恐怕还是一般人认为最好的下场。一种就是赶出去，就像思琪，就是犯了错赶出去，在外面被侮辱，跳井的跳井，上吊的上吊，那他能够有任何寄望吗？根本没有。或者像鸳鸯，就说我服侍老太太到了她归西，我就剃发做尼姑了。所以我们知道，过去的这种女性在一个社会里面，她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是没有她自己命运的主宰性的。所以因此在71回里面，一边是贾母的80岁生日的盛况，另外一边是16岁的一个女孩子偷偷的把男朋友找进来，结果被抓到。你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生命的对比，那你会感觉到除了思琪以外，其他的丫头怎么办？袭人、晴雯、秋纹、麝月，你可以叫出几十个名字，都是9岁被卖进来，现在他们都16岁了，然后他们的青春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红楼梦》如果认为它只是写林黛玉的故事、薛宝钗的故事，其实是不公平的。它里面写到太多太多另外一种悲剧，而这些悲剧不因为他们是小姐或者丫头而有所改变。林黛玉的命运是没有什么选择的，其实是一个悲剧，除非她嫁给宝玉，她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所以她走向悲剧。可是跟林黛玉一样的这些丫头也都是悲剧，因为如果命运没有他自己选择的可能，他就是一个悲剧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基本上当然是一本写女性的书，他对那个年代的女性有极度的同情，他觉得那样的一个时代的女性都没有办法做他自己的主人，包括主人跟丫头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误会，认为说薛宝钗应该可以自主吧，也没有。我们想一下薛宝钗的命运啊，其实大家都忘了薛宝钗为什么到京城来，是为了选妃，因为她是皇商的后代，所以她构成选妃的资格。所谓选妃，就是说大概14、15岁的时候，会有几千这样的名单送到皇宫去，由皇帝来挑选他的后宫佳丽3000人，从全国送来，那薛宝钗是其中之一。可是薛宝钗后来大概没有被选上，那么这个选上是很复杂的，我们也不晓得中间是包括你的家世背景，还有那个画像容貌，中间还要一层层的打点，你才能够选到皇宫去。选到皇宫去也不过是3000人里面的一人而已，我们知道很多3000人里面是一辈子也见不到他的皇帝的，所以又是另外一种思琪，除非你偷偷去找男朋友进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到思琪最后大胆的冒着生命的危险跟他表哥说，你到花园来我们见面，其实在那个年代当中是用毁灭的方式在完成他自己，因为没有一个女孩子敢这样做。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她是比较刁蛮的啊，她是比较不认命的，她觉得认命就是等待有一天去发配，那她宁可好好为她自己的那个恋爱做一次大胆的冒险，而这个冒险事实上 100%几乎是毁灭啊，因为没有其他的可能。那他更大的悲剧是最后被发现了，最后被发现的时候，我们觉得接下来再过两三回你就会看到他被发现被抓到了，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思琪大概会哭会闹会求情，结果他没有，他真正求情只有一次，就是被鸳鸯发现的时候，因为鸳鸯是跟他一起迈进来的女孩子，他们中间有一些共同的情感，所以他跟他求情。等到他被上面的管家发现的时候，他跪在那边一句话也没讲，因为他知道只有一条路，就是死亡。那这个时候他听到了一句话，是他最伤心的，是他的表哥逃走了，他就掉泪了，他说要死也死在一起。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红楼梦》有一个更大的悲哀，就是说这个女性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男子其实是很无情的，其实背叛了她，所以她真正的痛苦不是被抓到，只是说那个她觉得她一生要委托的那个人是这么不可信赖的。我想这是《红楼梦》对男性更大的指责，就在这种时刻这个表哥跑掉了。好，所以我想《红楼梦》里面我们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想是几千年来这个社会里面极度少有一个男性的作家为女性所鸣的一个不平啊，就他们的命运的状态他用这个角度去写。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80岁的贾母在过一个风风光光的生日，跟16岁的思琪私会男朋友被抓到，有没有感觉背后的女性的价值是一样的？其实贾母大概混到了那个年龄女性认为最美好的圆满结果，可是她还是被选择的，她的命运并不是她自主的状况。所以我会觉得这种文学的对比，其实多看几次你才会赫然发现他写的角度其实是在探讨一个女性角度。所以很可惜，也许到今天都还没有人从很社会学的女权运动的女性的觉醒的角度去看《红楼梦》这本书。那么意思是说，其实贾母后来看到的荒凉也是觉得这80年我怎么过的，从孙媳妇啊，她有一次很感叹说，哎呀，我嫁进来从孙媳妇开始做起，做到我现在熬成婆婆，熬成我也有孙媳妇了，熬了好几代。所以他忽然有一种感叹，就是这种熬这个字，煎熬的熬这个字，他用了熬，那熬这个字是说我好像在挨什么巨大的折磨啊！从你年轻的时候嫁进来，那个熬熬到现在，你看到的女性并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也许你今天觉得你做一个婆婆，你对媳妇没有像以前婆婆对你那么不好，可是没有太大的差距，因为她有一个辈分的伦理在那个地方啊，那种严格。我们一再提到说贾母吃饭的时候，她的儿媳妇王夫人邢夫人是不能坐下来的，那王夫人邢夫人在吃饭的时候，王熙凤这种儿媳妇也是坐都不能够坐下来，是一直要站在那边的，等到所有饭吃完了她才能够坐下来。那么这些都是在《红楼梦》里面我们看到作者轻描淡写带过去，可是你如果稍不留意，你注意不到那个女性在那个年代当中她的命运已经是完全被定的啊，被注定的一个状态。所以下面我有一点希望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贾母生日的这一段啊，就特别注意作者用外在的一个伟大的热闹排场如何去呈现荒凉。当我说热闹荒凉的时候，大家也许觉得热闹跟荒凉是两个绝对对比的名词，可是我看到艺术里最动人的部分常常是在热闹里去呈现荒凉。有的时候看到的是电影啊，有时候大家看到像侯孝贤的《海上花》里常常拍到很热闹的场景，一堆人在吃饭唱戏，可是透过一点点的眼神让你看到荒凉。其实张爱玲的小说里写到《倾城之恋》是在写极度的上海的繁华背后的荒凉。好的小说常常在热闹里写荒凉， 如果写到破落的荒凉，其实不是真的荒凉。写的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美术也是，用绘画热闹的场景呈现出心灵世界内在的荒凉感，那个是最惊人的一个力量。所以大家等一下读一下，就是所有这些宾客来的时候啊，那种色彩缤纷的感觉，那种笑语盈耳的感觉啊，就是视觉跟听觉上都是华丽跟热闹的，可是背后有一个淡淡的荒凉一直在延续。所以很少人会看到这个部分啊。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写到《红楼梦》，用了一个了不起的句子，说这个凄凉之物啊，凄凉的物遍布华林，就开满花的树林里面有一个凄凉的物在里面流动。因为鲁迅是好小说家，所以他看到了这个部分，就凄凉之物遍布华林啊。那等一下大家看一看，我觉得写的最明显的热闹与荒凉的对比，恐怕就在七十一回的贾母的八十岁生日。那作者完全在写外在的，有点像一个导演一直在拍所有的热闹场景，可是那个淡淡的哀伤有一点像一个配乐一直在背后在出现。你注意一下，好的导演常常就说他的视觉上一直是热闹的场景，可他把声音抽离掉以后，加进一个比如说一个单一的弦乐器在背后做背景，那个热闹的荒凉感就出来了啊，就出现那样的荒凉感。所以现在电影的手法里常常用到这种东西。那70年代意大利一个非常重要的导演就是维斯康提，维斯康提拍这种东西拍的最，因为他是一个意大利大贵族，然后而且是没落的贵族，所以他拍了很多像西西里岛的那种家族，贵族家族在那个热闹的在跳华尔兹的那个宫廷场景，他背后就用一个音乐在带，然后让你觉得整个家族的没落跟荒凉。那这种就很像红楼梦的写法，可是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不太容易发现。我跟大家一起读一下文本里面贾母生日的这一段啊，大家试试看，感觉一下。说今年的八月初三是贾母八旬之庆啊，八十岁生日。那害怕亲友都来，恐怕宴席摆设不开啊，所以从第一句开始告诉我们说，贾母过八十岁生日，亲戚朋友多到如果都来了，那个宴会是摆不开的，就很早就跟贾赦、贾珍、贾琏他们来商量，所以就决定从7月28号开始到8月初5，荣宁两处齐开宴宴。好，注意一下，不只是时间的长，从7月28号就开始过生日，过到8月5号，他的正生日是8月初3，而且空间上注意是荣国府、宁国府一起设宴。所以意思说，你今天如果只在某一个饭店开宴不够，所以可能要把高雄几个大饭店都包下来才够用。所以荣国府、宁国府两处一起开宴会。那因为等一下也看到说，官场的东西很复杂，比如说这个党的人跟那个党的人还恐怕还不能一起见面，一起见面就要吵架的。所以荣国府请一党，宁国府请另外一党，所以客人还是分开的。所以我们知道小时候我们其实经验过，就是有时候看到有些家族在请客的时候排那个名单就排得不得了，谁跟谁可以同桌，那谁跟谁最好不要坐在旁边，那谁跟谁最好连面都不要见，错开时间，一个早来一个晚来。那这种我们今天都没有这么复杂了，可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周到，所以他们一见面就吵架。那以前是会避开的，懂得去把所有的党政军稍微分开，因为八十岁的贾母生日，等一下大家看到连皇帝都有颁布制令，所以所有的党政军要员都会到，而这些人的关系太复杂。那贾家是特别世代的荣华，是跟这些人的关系都是蛛丝马迹，所以你稍微处理一点点不好，你接着连官都不要做了。我不知道大家可不理解，就是说如果今天 某一个王爷跟另外一个王爷是死对头，你刚好把他们放在一起又坐在旁边，那最后他们就会怪你贾家处理不当，那贾政的官都不要做。所以这种是可能贾母生日当中所暴露出来一个背后非常惊人的这种家族的他们的紧张啊，就是我们觉得怎么会这么复杂啊？可是他们必须要这样子周到，才能够维持他们在政治上的这个立场。好，下面大家看一下，宁国府单请官客，荣国府单请堂客，已经看到男眷跟女眷是分开的。东府的宁国府单请官客，官客是男客人。那荣国府，西府的荣国府单请堂客，堂客是他们的女眷，就是太太们啊。因为过去的社会里面，第一个是女性跟男性不宜于在一起有宴会，所以先把它分开。那大观园里面收出坠锦阁、嘉荫堂几个大地方来做退居，退居也是我们现在不容易懂的，就是等于是换衣服的地方，更衣间。因为这些贵族出来，等一下大家就看到喝茶喝四道之后就要换一次衣服，那换衣服都是大排场。我们知道不像我们今天衣服要换我一个人可以换，过去大概有好几个人伺候才能换衣服的，因为好多衣服要整套的要换的，头冠袍履它是一整套要换的，所以要有一个很大的地方做退居。所以我记得以前我看过那个威斯康提拍的这个报那个电影，就是讲西西里岛这个大贵族的宴会的时候，他最精彩的有一段是忽然把那个华尔兹的镜头就转到了退居之处啊。所谓退居就是洗手间。那我们知道大概18世纪的时候没有我们今天抽水马桶啊这种厕所这种东西，所以你就看到一个一个盆子摆了好盛况的那个盆子，他那个镜头就这样扫过去一趟，你才吓了一大跳，说这种贵族在开宴会的时候光是那个叫做盥洗的这个空间可以排场到这种程度，因为你不可能只有一个啊，所以他那个镜头就是拍这个。可是你没有这种贵族的经验根本不知道，就说诶，以前的人他怎么上洗手间的，就是一下来了几百客人，那他要到哪里去，因为根本没有厕所啊。所以这些部分都可能是我们现在讲退居这两个字，其实包括了更衣灌木这两件事情都包含，也包括我们今天讲的所谓上厕所这件事情，恐怕都包含在退居这两个字。退居说哎，我告退一下，其实我们现在说哎，我去洗手间一下，我们也知道它不是洗手，只是有一些比较不适宜直接讲出来的字隐藏在里面而已。所以注意退居两个字在《红楼梦》里面其实包含的意思比较多，就是他们下去补补妆啊，换换衣服啊，上上厕所啊，或者休息一下。好，下面我们就看到哪一天请谁这个名单。28日请皇亲、驸马、王公、诸公主、郡主、王妃、国君、太君夫人，全部是皇家的人啊。28日基本上是皇家的人。29日阁下，阁下就是我们今天还在用的内阁，其实就是中央部会里面最重要的这些部长级的人。阁下、督府，督府有一点像我们今天市政府，就是京城京都里面的官员。督府、督政，督政是军人，可能是司令官这些人啊，就是阁下、督府、督政，还有诰命。诰命就是他们的太太们，就是过去有官位的人，他们太太会封诰命啊，封为诰命，就是他们的夫妻来做客。好，30日就是诸官长跟他们的诰命，一般的官员啊，诸官长注意一下等级是不一样的。有没有感觉到29号的官位比较大，因为属于中央级的内阁、督府啊，京城里面的人，院辖市的这些官员，还有司令官、督政、诰命。30日就是诸官长一般的官员，还有他们的太太诰命，还有远近亲友及堂客。好，到了初一就是家宴了，假设的家宴，因为假设比贾政大，所以东府宁国府假设家宴。初二是贾政西府荣国府家宴。初三是孙子辈贾珍、贾琏，就是斜玉边的贾珍、贾琏，他们的家宴。初四贾府中合族长幼大小共凑的家宴。有没有看到辈分？ 好，文字辈的、玉字辈的，接下来还有其他家族的，然后初五要给用人，因为这个家族里有这么多的用人，用人还有一个家宴，所以这里面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是过去贵族家庭的一种管理方法。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东西啊，就是说我们今天过生日也可能说亲戚啊朋友分开来过，大概我们不会特别留给说，哎，家里的那个菲佣他也有一天让他来帮我过生日。可是现在我们看到最后一天初五这一天是所有的赖大家族跟林之孝家这些老管家带着佣人来做家宴，其实也说明他们在管理上他如何让这些佣人觉得他们是一家人。我用管理这个字的意思是说是一个比较柔性的管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家族300人里面主人占的分量很少，可能是1:10，每一个主人大概都有10个以上的佣人。你看到宝玉房里有多少丫头，大的丫头就有8个，小的丫头8个，底下还有扫地的老妈子这些人。所以其实我用1:10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说法，就是主人跟佣人的比例。所以这些佣人你要让他有参与感，有点像今天企业里面分股份一样。所以初五这一天贾母留给所有的佣人大家来为他过生日，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家族在贾母的80岁生日透露出来他们的一种很特别的某一种伦理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8月3号过生日，对不对？从7月初就开始有人送礼，整整一个月在送礼啊，送寿礼络绎不绝。然后礼部奉旨，注意礼部是当时皇宫里面的特别负责皇帝的这个送礼的这个官员，礼部它是直属于中央的啊，就是政府里面最高的一个部会。礼部奉皇帝的旨意，亲赐就是皇帝颁赐金玉如意一柄。所以大家如果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可能会看到很多清朝的金玉如意，你知道那个时候是清朝送给大臣的主要的礼物就是如意，因为如意本来只是其实是抓痒的一种东西，后来慢慢发展成送礼的。因为这些有钱人家皇帝要送什么东西其实不是不是它的真正的价值，而是皇帝颁赐的是那个代表的意义，所以用了如意这个字，就是祝你年年如意啊，金玉如意一柄，彩缎4端啊，就4匹皇宫里面织的最好的纺织品，金玉环4个，唐银500两。唐这个字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少啊，奴隶的奴底下一个手金的金这个字就是国库，国家的库房叫做唐啊，就是由公款付了500两银子做寿礼给贾母的寿礼。所以我们看到是由皇帝就在送贾母的寿礼。那元春是贾母的长孙女，嫁到皇宫做贵妃的，元春就命令太监送出金寿星一尊，沉香拐杖啊，拐杖一只，迦南珠就是沉香木雕的这个念珠一串，福寿香一盒啊，就是供佛的香，还有金锭一对，银锭4对，彩缎12匹，玉杯4只，这个叫做礼单啊，叫做礼单。我们看到元春送出来的礼单这么长一串，所以这只是一个人。等一下你看到贾母看礼物，真的会看到累死了，因为那个礼物是这样送的，一个月的礼物，一个月里面我们说每一天至少有如果有10家20家在送礼，那个礼单大概可以出一本厚厚的书，好，所以蛮惊人的啊。那剩余的亲王驸马、大小文武官员的家庭，凡所来往者，莫不有礼，不能胜计。啊，作者说，我如果在这里开始写礼单，《红楼梦》大概要多出100回，所以不能胜计，所以我这里不说了。那堂屋内设下大桌案，铺了红毡。 把所有精细之物都摆上，请贾母过目。啊，粗的那些不是很上眼的礼物就算了，把精细的礼物里面比较好的都摆上，请贾母亲自来看。贾母第一天第二天还高高兴兴地过来瞧瞧，注意后面的语言，后来烦了也不过目，只说凤丫头收吧，就是王熙凤你帮我收着，改日闷了再瞧，改日我不高兴了我就出来看看礼物，这样子。所以你看到这个礼物大概要看一整年，哪一天心情不好就出来看一看，看看礼物啊，就拆那个生日礼物是这样拆的。所以这些大概都是《红楼梦》里面我们今天很难了解的所谓的贵族的一个老太太过生日的所谓的排场啊。我们今天其实有时候过生日，别人给你一个卡片礼物，你很开心。那我想你多到满坑满谷的时候，真的是蛮恐怖的。那所以我刚才要讲的经验就是说，繁华可以变成一种疲倦的时候，那个荒凉感出来了。每次读到这里说贾母看得烦了啊，说第一天第二天还有一点兴致，慢慢就烦了，烦了以后就说啊，王熙凤你把它收着吧，我改日闷了再瞧。你忽然觉得荒凉感出来啊，所以特别感觉到那个作者在写大排场跟他的荒凉中间的转折啊。后面有一个大场景要出现，就是贾母真正过生日到了比较高潮的地方，现在讲的是七月初，距离他真正的生日还有一个月之久，只是在接礼物。到了28日啊，注意他8月初3生日，已经慢慢靠近他的生日。到了28日，两府中都悬灯结彩，宁国府荣国府都挂着灯笼，结了很多彩带，屏开鸾凤，很多的彩色的屏风拿出来，很多的被褥如设芙蓉，绣满了芙蓉花的坐垫，这些 cushion 啊，坐垫拿出来，笙箫鼓乐之音啊，你感觉到那个热闹，就是吹着唢呐，吹着箫笛，打着鼓啊，所有的音乐，因为只要有客人来，乐队就要奏乐的啊，乐队要奏乐，所以感觉一下，作者在让我们亲历其境啊，身历其境的感觉到那种热闹跟繁华，所以这个音乐通衢乐巷，好几条街以外都听得到。好几条街以外都听得到那个热闹的音乐的声音。那宁府中本日就是当天只有北静王、南安郡王、永昌驸马啊，注意这三个人都是皇族的人来了。那乐善郡王还有几个世交公侯他们都来了。那荣府中南安郡王的王妃、北静王的王妃还有几位世交公侯的诰命，那贾母暗品大装迎接。所以贾母平常在家里可以穿一个休闲服，可是今天她80岁生日，王妃来了，她必须暗品大装，因为她是一品夫人，她是公爵夫人，所以她必须把所有的头冠这些全部戴起来，其实也很累。我们知道大概穿这样的一品夫人的衣服，第一次穿的时候都很兴奋，穿多了几次，尤其你穿到80岁的时候真的累死了，因为光那个头冠就重得不得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到那个富贵跟荣华到最后变成你重复的时候真的很辛苦，所以贾母大概最怕的就是暗品大装，就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什么叫暗品大装，因为过去有一定的官位的，所以那个衣服就好几套，那头上的头冠跟那个重量都是一个老年人老太太恐怕吃不消的啊，老人家吃不消的，他暗品大装迎接。那大家见了面，就请到大观园的嘉荫堂啊，还记得嘉荫堂吗？嘉荫堂是贾家的祖祠，所以荫是荫庇的意思。树大树有树荫，树荫可以荫庇后代，所以叫做嘉荫，就是留给子孙一个最好的庇佑跟保护，所以叫做嘉荫堂，就是祖祭祖的地方。所以大观园里面嘉荫堂茶毕更衣 有没有发现喝完茶以后就要换衣服？这里当然大家注意到，因为南安郡王的王妃、北境王的王妃，他们远路而来，他们来庆贺。庆贺第一个就是见面，见面以后请坐，然后就上茶。上完茶以后，先去更衣。这个更衣的意思有一点洗尘，因为在路上可能有灰尘，然后要补妆。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退居的地方这么重要啊！如果你没有一个退居之所，他们就灰头土脸的。那灰头土脸怎么等下怎么样去宴客啊？所以茶毕就更衣，然后要再到荣庆堂拜寿入席啊，就上做了一个寿堂。那贾母就要接受别人拜寿入席，那大家谦逊半日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很难懂的。谦逊半日就谁先走谁后走。大概让来让去让了半天啊，这个半天是很委婉的讲法。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害怕就是这种东西，就是所有的长辈要吃饭以前半天坐不下来啊，就你要坐哪里，我要坐哪里啊，就是都其实都在他们在等于是一个考试，考大家的礼貌跟礼数。所以你只要做错了，你明天官又不要做了。所以我们今天都不觉得那个严重性啊，可是在过去的时候它是非常严格的。一套的这些很应酬的这些规矩啊，那上面啊，我们注意这个就是他的席次了。最上席是南安郡王跟北境王妃，他们两个是主位。下面就依序他就不提了啊，哪些人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然后接着就是众公侯诰命。左边下手一席，陪客是锦香侯林昌伯。注意公侯伯子男。贾母是公爵夫人，她其实辈分很高，可比她高的只有王妃，就是南安郡王的王妃跟北境王妃。那我们讲到锦香侯是侯爵，林昌伯是伯爵，侯爵跟伯爵都比公爵晚，等于他们的辈分都比贾母的辈分要晚，伦理上要晚。所以因为我们现在都不太用这种辈分了，所以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是南安郡王的王妃跟北境的王妃是上席，因为他们两个是在现场里面官位最高的，好，官位最高，所以南安郡王的王妃、北境王王妃，然后接下来陪客才陪客就不是主客了，就是锦香侯诰命、林昌伯诰命，右边下手一席才是贾母主位，因为这是主人的位置啊，右手下席。我们现在。偶然会还碰到有人请客的时候，比如说圆桌要怎么坐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那个主位是通常对着门口的，然后这个主人如果他要付钱的这个人，他一定是跟主客的正对面，他背对这个门的位置，等于是现在新出来一个伦理，因为可能上菜的时候会从他这边上来，所以不要对主客有打扰啊，其实是一个新的伦理，慢慢，可是大概一般人都不见得那么遵守了，就比较自由。可是过去这种秩序是严格的不得了的啊，因为在所谓封建的社会，就是它里面有一定的人的定位，在任何一个时候都表现出来。那贾母的儿媳妇邢夫人、王夫人就带领尤氏、凤姐啊，就是儿媳妇、孙媳妇，还有家中的几个媳妇，两溜燕翅。燕翅是在讲天上飞过的那个大雁，飞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一个人字形，那么这个人字形，所以他们就站在贾母背后。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在提到说婆婆吃饭的时候儿媳妇孙媳妇是不能坐下来的，所以他们是站在背后的，只能伺候，就是夹菜啊，或者拿摆筷子啊，或者是放调羹啊，在贾母身后侍立。那另外就是林之孝、赖大家管家的带领众媳妇都在竹帘外面，就是根本连进来都不敢进来，是在竹帘外随时准备有什么事情发生，说比如说要叫什么人来的时候，他们是通报者，所以他们就在竹帘外面伺候上菜上酒。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得到这种东西其实如果没有经验过很难写作，所以文学的写作有一部分是他真正经历过的，所以曹雪芹的这种经历我们在其他书里不容易看到。那甚至我们看到大家讲到东方的《红楼梦》啊，法国的普鲁斯特的这个《往事追忆录》都在强调说，因为他们家族里是真正有这样的背景的，所以普鲁斯特会说 那个法式的料理一道一道的菜怎么上，最后那个甜点的口感是什么，因为他真的吃过。那所有的人今天都觉得，哇，天哪，怎么会把一个甜点做到这种程度。所以现在法国很多的餐厅贵得不得了，就是打出普鲁斯特的那个文学的招牌。那可是很多人还是觉得好像不对。那事实上这种东西就是因为它是经验里面的东西。所以文学有一部分是生活里面点点滴滴的细节啊，他把细节弄出来。所以不好的文学他可能说啊，贾母过80岁生日热闹非凡。那热闹非凡4个字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没有细节。可是现在大家看到是细节，完全知道人怎么坐怎么站，每一个人的位置全部都知道。曹雪芹是真的经验过的，所以他到晚年要写作的时候，他只是忠实记录，把它写下来。那周瑞家的就是王夫人的陪房的丫头做了管家，就带领几个丫头在围屏后伺候呼唤。所以有没有发现佣人都分两班，林之孝跟赖大家是负责外场上酒上菜，周瑞家的负责内场，就是内眷可能要补妆要去更衣的时候他要往里面带的，一个是往外面带的佣人，一个是往内带的佣人啊，他都有安排到非常准确的关系。好，跟来的人，这个大家可能又不太容易懂什么叫跟来的人。南安郡王的王妃来绝对不是一个人来的，起码十几个人跟来啊，就所谓的随护丫头，这些人也要吃也要喝，那还有打点这些人的地方。所以注意，跟来的人早又有别处管带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都很难理解，就是以前其实我们小时候有时候什么家里有些姨妈啊什么伯伯啊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如果家里有司机有车子，你都要去打点的，就是你要知道说不止主人要吃的，底下的跟来的人他也要吃东西，你要安排他们在哪里吃东西，甚至还要给赏钱啊。那过去的这种所谓的跟班的人口更多。下面就讲开始唱戏了，因为过生日一定要有戏，要演戏，有点像我们的庙会，所以台上参了场。这3个字大家不太容易懂，参了场，参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小时候在庙会里面有时候看到歌仔戏演戏以前会有那种，通常是4个人，可能代表财神啊或者寿星啊什么，就是吉庆的福禄寿，有时候3个，有时候加上其他的这个神，叫参场，就是他们出来跳。我们现在有的叫跳加冠，它不是正戏的一部分，它是演戏之前开场的一段。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演戏都不是演给人看，其实演给神看的，所以他要先谢神。所以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大概听到那个参场的声音，就是跳加冠的声音，就知道应该要去了，要等待那边，因为过一会儿就要开始演戏了。所以参场等于是一个序曲，有点像西方歌剧里面的序曲啊，它有一点预告说等一下要开始演戏了。那台下一色12个没有留头发的小厮，没有留头发的小厮大概就12岁以下的小男孩，他们在伺候。那小厮就捧了戏单到阶下，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不容易懂的我们今天大概就觉得说今天有一个结婚的喜宴，或者有一个生日的寿宴，那我们请了一个乐队来演出，大概我们通常就是他来决定要演奏哪些音乐啊什么。那这种过去的戏班子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所谓的 Nakashi， 其实你也可以点歌的，所以他们就要拿戏单说我们会的东西有哪些，就拿了那个有点像我们去卡拉 OK 唱歌的那个歌本来了。好，我们看到第一个要点的一定是南安郡王的王妃，因为他是位置最高的，所以他绝对不会乱给，一定是给南安郡王的王妃。南安郡王的王妃一定会谦让，因为表示说哎，你们点不用我点，可是一定没有人敢点。好，你注意一下，这个时候谁点了你第二天就遭殃了， 因为表示说你太没有礼貌了。所以那个谦让里面其实只是表示说我是，他知道他是主客，可是他一定不能够这么骄傲说我就点了，一定谦让一番，最后没办法就点了，而且点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吉庆戏文，就是听起来很吉利的，什么龙凤呈祥啊什么，你绝对不要去点一个什么小上坟，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都是所谓的应酬，就是应酬当中有一整套的东西。所以南安郡王的王妃就谦让一回，就点了一出吉庆戏文，然后又谦让了一回，北静王妃也点了一出啊。第二个就是北静王妃，她也要谦让一下，说哎，你们点你们点。好，这两个人点完以后，众人就让了一回，就命随便拣好的唱吧。所以下面的人就觉得我们不必要特别挑选了，那就由大家随性来唱。那过了没有多久，说菜已四献，就是大概上了四道菜了，汤匙一道，这个是过去料理宴会里面的习惯，大概四道菜一道汤，然后再四道菜再一道汤，汤有一点间隔的意思，其实有一点是清洗，有一点把刚才，因为它的每一组每一组的菜有它味觉上一定的配置啊，所以那个汤其实是一个间隔的感觉，有点像看表演艺术里面的 intermission， 这个时候有时候去更衣啊，就是说，所以我们看到汤一道菜四献，然后跟来的各家就放赏，就所有跟来的这些佣人就给了赏钱，所以大家就更衣就换衣服了。有没有发现它是有一定的暗号的，这个暗号也是大家有一点默契，知道说四道菜一道汤之后要换场景，所以我们就下去更衣补妆，然后再来就复入园中，重新又进到大观园，另献好茶，就是那个茶可能跟刚才的茶又不一样了，是一道一道在选的。那南安郡王的太妃就问说哎，宝玉怎么没看到啊？就问到这个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将来的小主人。好，我们注意一下，过去的家族，政治的家族，下一代是很重要的，他们常常很早就让下一代彼此认识，因为你会发现很好玩，就是说一个稳定的社会到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说贾家富贵荣华四代，中间你就会发现几个家族之间一直在联姻，因为其实在保障他们的政治势力。我想今天也还是有一点，你如果打开这一两天的报纸，这几天结婚的人特别多，你就会知道什么家族嫁到哪里，什么家族嫁到哪里，其实他们还是在做联姻。那这种联姻未必一定像我们想的说那么安排，可是它是有一个背景在背后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一定问宝玉，因为宝玉可能是这个贾府将来第五代继承这个世袭的一个公爵，所以宝玉虽然是一个小男孩，可是他一定会问说宝玉到哪里去了。那贾母就说他去贵京。好，我们注意一下，因为老太太过生日，孙子要在庙里面去跪在那里，去为他去念佛经，去为自己的老祖母祝寿，所以这个孙子反而不在这里宴会当场，是为老祖母去求福去了。所以他去贵京到庙里面念保安延寿经。所以贾母的生日有没有发现劳动到京城里面几个庙宇都为他念经，就是因为这个老太太位置太重要，而且他平常常常捐钱给庙里，所以以今天来讲，可能从北到南台湾的重要的庙都开始为他念经了，啊，就是保安延寿经，念经，所以他去贵京去了。然后又问众小姐，就说你们家的姑娘们啊，这些女孩子们，贾母就笑着说她们姐妹病的病，弱的弱，见人腼腆啊，就是看到人有点害羞，所以叫她们给我看屋子去了。注意一下，这是贾母的聪明，就是贾母有一种谦逊，就是我们家的这些小孩子啊，有的身体不好，那见了人见不得大场面， 因为他在跟南安郡王的王妃讲话，他有一点说我们家的小孩子不比你们家的小孩子，其实见不得人的，所以他们给我看屋子了。南安太妃就一定坚持要见。那我刚才提过说，这种见面其实它的重要性是我们今天完全不容易了解的，就是我们干嘛一定要小孩子来看。你刚才提到说宝玉可能是第五代的继承官位的人，公爵的官位的，这些小姐很可能将来她看不错，她们可以相亲的，所以这种场面变成家族在选她的对象以及联姻的关系，它不是一个我们今天想象所谓自由恋爱的关系，而说诶，这一家跟这一家联姻以后，政治势力或者他们的财富跟权力会更可以扩张。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红楼梦》里面是四个家族，史家、薛家、王家、贾家的联姻关系，四大家族的联姻的关系。那今天南安郡王的王妃说应该请小姐出来看一看，就贾母就想了一下，下面这句话可能大家看《红楼梦》很容易就忽略，贾母就说啊，叫三妹妹来吧。记得三妹妹是谁吗？探春。那不叫二妹妹出来，迎春没有出来，惜春没有出来，那你就会发现贾家嫁到皇宫里的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孩，就是贾元春。可是贾元春已经嫁了，所以当然不能出来，她现在是贵妃了。剩下三个女孩子出来一个就是探春，因为探春长得最好，口齿最伶俐，最懂事，其他两个都不行。所以你会发现贾母就没有叫迎春出来，没有叫惜春出来，所以粗心的读者完全读不出来为什么就叫三妹妹出来就好了。所以这里面当然你会感觉到，如果你真的细心读的话，迎春跟惜春听到一定会难过，还有迎春跟惜春的妈妈也会很难过，觉得哎，我的女儿难道见不得人。那之后就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邢夫人，因为邢夫人是迎春的妈妈，邢夫人就觉得为什么叫探春出来，那我的女儿难道缺一个鼻子或缺一个眼睛？可是贾母是四代同堂的一个老祖母，她知道这个时候非同小可，因为每一个小孩出来都代表你家族的教养，也代表你家族的体面。因为每一个家族在社会里面被谈论的议论的部分都不非同小可，因为大家都会说哇，这个家族不错，你看他们的女孩子出口成章，然后长相多好多好，你就觉得这个家族将来还会继续剩下去。或者看到一个家族说怎么搞出来小孩子站都站不直，然后讲话这么粗鲁，说将来完了，党主席绝对不是他做了，这样那他就会开始有了对这个家族的评判。所以贾母特别在意，因为贾母是创业的第一代，他觉得晚辈像不像样他是很在意的。好，所以他自己很谦虚说，我叫他们给我看屋子去了，所以最好不要见。那这些小戏子们就传了一班在那边陪他们姨娘家的姐妹们，姨娘就是薛姨妈，薛姨妈家族的薛宝钗他们在看戏。好，南安太妃说既然这样就叫他们来吧，啊，我还是要见见面。贾母就回头叫凤姐说把史湘云叫来，薛宝钗叫来，林黛玉叫来。好，我们看到叫的三个都是他的外孙女，而不是孙女，都不姓贾，可这三个都是可以见客的，对不对？因为长得漂亮而且才华很好，所以贾母真的很聪明。贾母在这里你会发现80岁老太太，可是清清楚楚，她也没有溺爱，她知道这个时候是要摆场面的，所以能够见人的是林黛玉，是薛宝钗，是史湘云。所以有时候我不晓得，有时候做了这么多年老师啊，有时候就讲说另外一个学校有什么几校联谊，所以要挑几个五六个学生来，你就在那边挑，可挑的时候也很难过，说是不是随便抽一抽签就可以了，因为每一个应该都是好的。可是你做老师你在挑的时候，你就想到贾母这一段，怎么史湘云出来了，林黛玉出来了，薛宝钗出来，那其他的学生蛮惨的。那可是在这里非同小可，因为贾母的生日真的是在摆排场，所以包括人都在摆排场，就这些人是像样的，是大家可以见的。好，再叫你三妹妹陪着来吧，注意这句话，再叫你三妹妹陪着来。所以除了这三个人史湘云、薛宝钗、林黛玉外，说另外加一个就是探春。所以如果细心你才读得出来这句话有多么重要，而且引发后来的家族的不和，就是迎春的妈妈当然就不高兴了，说我的女儿为什么不叫出来。 好，所以这里面的很多的《红楼梦》的暗示是我们今天不容易 读懂的。好，所以他们就来了，来了以后一定有礼物。好，这个也是了不起的。所以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跟班的？立刻说啊，史湘云一份礼物，林黛玉、薛宝钗、探春四份礼物，而且这个礼物一定是刚刚好对的，而且马上就准备好，因为你不能这个时候现去百货公司去买，全部都带在身上的。所以你看他要多少跟班的人，因为你作为一个南安郡王的王妃，你对晚辈第一次见面你就要打点。然后看到史湘云说，哎，你在这里你竟然不出来见我，还要我去请，我明天告诉你叔叔。好，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南安郡王的王妃跟史湘云的叔叔史侯，一个侯爵，有政治上的关系。所以他说，史湘云你是见过我的，你也知道我在这里，你竟然不来见我，还要我去请你，我明天跟你叔叔算账。所以这里面就暗示出家族背后的关系了。所以你觉得史湘云是一个14岁15岁的小女孩，可是重要的是他们家族背后的关系，而不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想《红楼梦》希望保持那种年轻小孩的单纯活泼天真烂漫，可是其实不可能，因为你最后被拉出来见这些客人的时候，这些客人是有心机的，他们有他们的谋算，而他们的谋算是权力跟财富，所以夹在这里面你就会觉得有一种悲哀，有一种悲哀的那个感觉。所以你特别注意南安太妃的话，说跟史湘云说，你在这里听见我来了还不出来，还只等请去，我明天跟你叔叔算账。好，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话的背后就是讲政治家族的这些部分。好，所以最后他还要拉着史湘云，拉着薛宝钗，拉着林黛玉。你知道有电视机在拍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人物你拉谁的手都会被报道，所以你要很小心，因为你是南安郡王的王妃，你不能拉了这个人手，另外一个没有拉，第二天就说，哎，他只跟这个人拉手，没有跟那个拉手。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富贵里面的辛苦，然后他就说，哎呀，每一个都是好的，要我赞美哪一个呢？啊，这是了不起的话，我们今天政治人物都不太会，就说每一个都是好的，要我赞美哪一个？因为面前有五个小孩，啊，每一个都是好的，我要赞美哪一个？好，所以完全在玩政治，啊，完全在玩政治。所以我想，《红楼梦》里面在讲一个熟极而流的政治家族之间的排场，那也许大家可以看到贾母的生日流露出来的真正背后的意义，恐怕是在这个部分。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看到下面一段这个思琪约会男朋友被抓的这个部分。